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案。今天我们教会问题70问呢，到了第23问啊。因为上一次我们提到保罗这个外邦教会的使徒与外邦教会之间呢、有两重的工人，一重是教会以内的工人，这个我们很熟，还有一重工人是教会以外的工人，在教会和保罗之间，我们就说游走好了。从圣经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这个环节呢，在今天啊，尤其是中国教会里边好像相当的不明显，因此我们往后自然要花相当的功夫来研究这个教会外工人流动工人的角色。今天让我们先提出27问，就是这个教会以外的工人团队和今天欧美教会的宗派是不是很相像呢？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宗派就是有一个中心的机构，然后各地呢建立分会，在中心的机构与各地之间，他们有他们的行政架构，有他们的工人团队，他们甚至能够从中央调动调配各地方教会以内的工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天主教，是不是他们有一个教皇啊，坐镇在梵蒂冈，把全世界划成很多很多的教区，各教区有什么枢机主教、红衣主教，我就搞不清楚了。然后一路往下分，能够分到各地方教会的负责同工，大致的架构呢，就算不信主的人也多少能够猜到一二。简单的说，就是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嘛。那从这个观点呢，就不难明白这个欧美的宗派与保罗外邦教会的运作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些欧美的宗派多半起于对于天主教啊，包括天主教系统、天主教教义、天主教运作的某一种反动、某一种修正，再加上各地的神学理论、方言运动推波助澜，延续至今呢、成为我们所看见的种种宗派。最出名的当然是路德会啊，马丁路德开始，或者是长老会，与加尔文他们有关系。这些欧美宗派运动的风潮，尽管把我们的基督信仰啊，算是比较恢复原貌，因为你等于把教宗废除了，梵蒂冈的权力摆在一边，有因信称义的道理，有方言的圣经交在大家的手上。可是这些宗派并不是为了回复到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圣经里外邦人的外邦教会与外邦使徒之间是怎么运作的，不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一定还有相当的不同。比如第一，神学上的推演啊，并不是把保罗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外邦使徒放在教会中间，也不是因为保罗是保罗而服从他的神学教训，而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对于圣经经文所做的归纳、演绎、推理，作为各教会各宗派中行事为人教会运作的准则。因此他们虽然有所谓教会外的工人，这个教会外的工人往往是为了监督、监察、辅助他们这个宗派所标榜的一些做法或者是神学教训而有的。第二，保罗这个教会以外的工人团队一定和他一样，都是从传福音亲自进到还没有信主的人群中间做工开始。比如我们现在已经提到的提多啊、提摩太啊、亚波罗啊这些人，今天的宗派却不是这样。他们这个教会以外的工人团队固然可能是从地方教会出色的工人里面提拔上来的，可是他们所立的区牧、监督、主教、主任往往和各当地教会的信徒没有真正生命上、福音上的关系，因此他们所能发生的功用也就不可能和提摩太、提多、亚波罗这些人相比。当保罗把提多、提摩太差往哥林多教会或者是别的教会去的时候，那个分量是很足的，因为上次我们也说过，往往是从保罗开始做工的时候，这些工人呢、就已经与保罗一同和当地的信徒发生接触。他之所以能够去帮助地方教会或者帮助教会内的工人，不是因为他的行政职位、官位、头衔， 而是因为本来就有深厚的生命关系。这也就牵涉到第三点，今天各宗派可以有他的神学院来培养工人，培养好了工人送到各地的教会去做工。保罗的工人不是这样来的，保罗的工人一定是和他一同做工的。像他提到提摩太在腓立比书里边2:19，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保罗还打发了以巴弗提到腓立比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那在加拉太书、哥林多后书里边，我们前两课已经说过，保罗怎么形容提多、提摩太还有其他的同工，在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些工人不是从学院里面培养出来，从系统里面培养出来送到各地，而本来就是与保罗在各地同工同劳的人，因此与今天的宗派是相当不同的。保罗怎么做工，怎么样劳苦，都明明的写在圣经里面，是他一切同工的榜样。所以在保罗这个外邦教会的运作里边呢，这个教会外的工人与保罗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一同劳苦做工，不顾性命，就是成为教会外同工团的基本条件。不是学位，不是年资，更没有任何的头衔或者介绍信给你。宗派中所看重的这个资格啊、学历啊、履历啊，在保罗外邦教会的运作中是提都不提的。如果有人拿着荐信来，说是耶路撒冷有名望的人派他来的，那你还没开口呢，就已经被保罗推到一边去了。保罗所说立了志向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啊，与这些观念都很有关系。好，这一题我们暂时讨论到这个地方，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第23问，回到腓立比书看，这封书信能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线索，让我们在以保罗为中心的外邦教会运作上有些学习。第23问就是，如果教会与保罗之间关系很稳固，像腓立比教会一样，那保罗还有什么指教，还有什么吩咐，什么建议吗？但我们初读这封信，尤其在读过哥林多后书与加拉太书之后，觉得好像保罗对腓立比人一点都没有在强调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与教会运作的关系，更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对他们有所责备。但是第一，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如果教会藐视他、忽略他，把他外邦使徒的职分用别人来代替或者放在一边，那么保罗就用非常重的口气来提醒他们这件事。今天弟兄姐妹要是在正道上有所偏差，我们所用的药呢和保罗所用的药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觉得他们需要一些出新造就，需要一些关心，需要一些培养。保罗下的药方，第一个方子就是他自己，最后一个方子仍然是他自己。因为无论从教会、从信徒个人来讲，你是不是长得好啊，都和保罗有关系。在保罗看起来，你们与我保罗这个外邦使徒在关系上、在顺服上、在教导上产生偏差了，那就是教会问题的根源，一定需要被校正才能再谈别的事情。那腓立比教会不一样，他们跟保罗根本没有这一类的问题，他们对于保罗的尊重与爱护啊，也远远超过其他的外邦教会。所以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根本就不用去强调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你看在这封信的结尾4:10，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第14，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 我的需用。十八节，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礼物。那还记得吗？马其顿就是腓立比所在的希腊半岛的上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你看他在这个地方对着哥林多教会就强调腓立比、马其顿这些教会和他自己的关系，他们所做的是照我们所想望的，而且神的旨意是这样，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主，不是献给保罗啊，是献给主。可是呢，还有一半是什么？归附了我们。也就是说，在外邦使徒作为外邦教会运作的根基上，腓立比人根本没问题。那同时讲到这里，也应当再提一提大家对保罗代职侍奉的误解。让我们把第24问先插进来，就是从这些书信里边，保罗当初在雅盖亚马其顿一带传道的时候，那个所说的代职侍奉实际的情况到底如何。第一，保罗那种代职侍奉在今天的话呢，早就给老板开除了，因为他出差是听上帝的，不是听老板的。今天这个城，明天那个城，不但在民间生乱，有时候还被官方追捕。在美国的大公司甚至国家机密机构都出了好几次这种员工把手提电脑弄丢的事情。保罗是支帐篷的，他逃亡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丢下了多少支了一半的帐篷。那他和同工亚居拉、百基拉支帐篷够不够用呢？不够。怎么知道？哥林多后书明明的讲嘛。第十一章七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不缺乏？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不是因为我有志气，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更不是因为我天天进食或者我的帐篷卖得好，而是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第十二章十三节，他对哥林多教会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饶恕我吧。意思仍然是刚才所讲的，腓立比教会、马其顿众教会，我向他们是取了工价的，才能够在你们中间这样自由的做工。那些教会是被我累着的，你们教会呢，是没有被我累着的。同时呢，因为你们对我的态度，因为你们的不顺服，因为你们看不懂我，没有用宽大的心接纳我们，像马其顿的教会一样，所以保罗就不接受哥林多教会对他的奉献。有没有奉献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不接受他们的奉献，而且告诉他们说，我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什么事情啊？就是哥林多前书九章里面所说的，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啊。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反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 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今天也有很多的工人拿这段圣经出来为牧师受薪啊，工人受薪这件事情啊作为辩解。其实保罗的榜样非常非常的清楚。在这里我们插入第25问，就是有关于工人受薪问题。工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接受或者不接受教会与信徒的奉献？从保罗的这些说法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如果教会是按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个我们是指的保罗啊，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长老、传道人。从一开头就写明了腓立比教会的种种健康状况，那你尽管收他们的奉献，当成极美的供物，让他们有份于你一切的工作，没问题。但是如果一个教会是长不大的教会，属肉体的教会，里边有各样的嫉妒、纷争、淫乱的事情，那我们就应当效法保罗，直到基督在他们里面成型，直到他们长大。你也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宁可死，会不会死呢？或者说会不会饿死呢？在保罗的情况，他的确是有缺乏，可是他没饿死。为什么？因为腓立比的教会供给了他。也就是说，在工人受奉献啊，我们就不说受薪了，因为所谓薪呢是按月的数目啊，人家喜欢你、讨厌你、心里对你有话讲，或者教会的情况变了，按照契约仍然你需要给我薪水，那个不是保罗的做法。所以不说工人受薪，我们就说工人接受信徒或者教会在财务上的同工，在财务上的奉献，它的标准是什么呢？你就读腓立比书就行了。腓立比有哪一些健康的状况，你遇见这样健康状况的教会，你就尽管接受他们的馈赠，当成极美的供物。第一章第五节，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教会啊？其实有，还不少呢。第二，一章十五节，而且他们传基督啊，是出于好意，是出于爱心。还有呢，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这个我不是指耶稣啊，是指保罗啊。耶稣是我们的福音，保罗是辨明这个福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保罗把十字架的道理给你讲清楚了。耶稣基督为教会之首，保罗来预备外邦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耶稣的心腹。这个叫做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第三，第一章第27节，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第四，第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顺服，顺服谁呀？不但顺服主啊，那更是归附了我们呢。像这样一个教会，保罗对他们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些的健康指标都出来了，那你尽管接受他们在财务上的馈赠，因为这是保罗的榜样。从这些里边回到第25问，今天这一课是一点分两点，两点分三点啊，对不起。我们今天对于所谓保罗代职侍奉的解释，往往是一厢情愿，不合实际。你倒要想想，连保罗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专心去代职，使他可以侍奉，你的本事比保罗还大吗？你能够说代职不代职没什么关系吗？你讲这话已经不是按着保罗的榜样去行了。那再往前回到我们第24问，保罗对于腓立比这样一个听话顺服同心的教会， 也不强调他外邦使徒的权柄，那我们从腓立比书里面还能找到什么线索来鉴察看看我们这个保罗作为外邦教会运作轴心的说法是对还是不对呢？哎，其实腓立比书里边呢，证据到处都是。还记得我们讲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怎么形容那封书信吗？你把哥林多后书啊，尤其是前面一半，那封书信相当长，腓立比书比起来非常短的。把前面一半通读过之后，一定有几个主词在你的耳朵旁边绕梁三日，就是你们、我们还有神啊，尤其是我们、我们、我们。那腓立比书呢，只有四章，它里边就不是我们了，它里边是什么？最常出现的一个主词，无论是哪一章，都像马拿一样掉的遍地都是，只怕你不捡，你要是捡，一定吃得饱，你也必须听见这个字，要不然你读腓立比书啊，是读不准确的。我们就抽几段出来读啊。第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二章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第三章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与这些好话平行的是接下去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如果哥林多后书是一封你们与我们与神的书信，那请问腓立比书是怎么样的一封书信呢？短短的四章里面，它出现了超过100次的我，我们反而很少用了。谁活着就是基督啊，我，你们应当效法谁啊，效法我。你们除了把自己献给神之外，还要归附谁啊，要归附了我们，就是我保罗和我的同工。刚才已经说过，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顺服是指顺服谁呀？不但顺服主，更是顺服保罗。他不在我们这个外邦教会中，我们教会顺不顺服他呢？归附不归附他呢？腓立比这个听话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别看保罗好像没有强调他使徒的职分呢，职分不强调，一切却更是以他为中心的。不要说顺从他、归附他，连效法都效法他，因为效法他就是效法主。是在这样的根基上，保罗写信给他们，保罗为他们祷告，叫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并且他仍然是十分排外的啊。照着我们在讲加拉太书、哥林多后书的那个重点来看的话，做工的人有两种，传福音是有两种人，一种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是出于结党，是出于嫉妒纷争，跟谁嫉妒啊？跟我嫉妒啊，意思要增加我捆锁的苦楚。对于这样一个教会，保罗向他们所提出的提醒是什么？第三章第二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 保罗非常清楚地讲，他自己以及他的同工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榜样，所以他才在第三章十七节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如果不照着我们的榜样，那些人做工行事是什么？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耶，因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话就是指他所说的犬类、作恶的、妄自行歌的那些可能主要是从犹太人的基督教会出来的教师。好了，我们对于腓立比书在这个题目上的探讨可能可以暂时很粗略地停在这里啊，主要就是和加拉太、哥林多后书作为对比，让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外邦教会、健康的外邦教会与保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